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一段主要是弟子问己，文某居士问这个阿拉里尊者，阿拉里尊者是在天上地，当时他在一个地方真行，天人就是大梵天王与一万人聚，从光明中现在阿拉里面前，问阿拉里，你能看多远了？他说能看一佛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中都能看得见。正好看到维摩诘居士，来问他，他说你这个你是运天阳所见的吗？那这个天阳是有相呢，还是没有相呢？有相那就是外道，而无相应该是没有见呢。因为无相怎么会有见，不是有相吗？你说有而有相，那你不是外道吗？是佛的弟子，你这阿拉汉，你怎么能是有相学外道呢？而无相的话应该是没有见，你怎么能用外只说这个有见的相呢？你没有见的话那跟瞎子有什么区别呢？那这个见在哪里呢？主要是说世间人不执着于有，不就执着于无。执着于有是外道，就有二元对立；执着于无，那我们认为就是瞎子，看不见摸不着，是吧？那么说众生呢，就很难悟到，一般都是沉迷在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无。有就是外道，也就我们过去常和的说，拿起来是情执，放下去是狂魔，不能拿起来也不能放下。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基本上没有悟道的人是回答不出来的，是吧？那今天他也是同样的问，如果你看到了是有为是无为，我有为的话那就是外道，我无为的话那跟瞎子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那你到底是有还是无呢？是吧？这是这个若拉离正者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是吧？那就平时我们也可以啊，修行的时候，就是说，你在念咒子的时候，能听得到还是听不到呢？如果你听不到了，那跟着那有什么区别？念它干嘛呢？如果是听得到，那是有为呀，那是外道啊。那你到底是听得到还是听不到呢？鼻子嗅也是一样的，那嗅得到是外道，嗅不到。那就是瞎子一样啊，是吧？嘴巴吃不知道味道，那跟没有味有什么错别呢？是吧？那如果有味道，那个外道有什么错别呢？是吧？那我们生活中都是一样，你上殿的时候，有个我在上殿，那不是外道吗？是吧？无我上殿，那你上殿没有我，你怎么会有上殿的体呢？那行住坐都变成瞎子了，可看出我们一般对佛性不了解的人基本上是都在两边上，是吧？所以这里面呢就介绍我们一个佛性如果没有佛性的话，不了解不悟道的人根本没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我们讲的佛性呢，真正的佛性呢，不自生不他生不无生不无因生不自生不他生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就是说不是自己生出来，像我们的佛性任何一切法都是一样的，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不 不共生，是吧？不共生。那什么叫不自生呢？就不自己，复兴会不会自己出来？我们讲创造一个复兴自己生出来了，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自身的，任何一个法都是一样的。所以佛陀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就这个意思。既然你看到所有的法啊，那这大至于三千大千世界，小至于一微尘，他说他是不会自己生出来，是吧？因为自己生出来不自身，那也不他身。什么叫他身呢？就是不从别地方出来，突然的别地方一个人，你就是说啊，佛陀来救度我嘛，成他而生，这是观点错误的。你就说释迦牟尼佛成这个多学天来到人间，那不就是他身嘛，对吧？所以呢，是我们的业力，就是说主要的讲是缘起身，就是没有缘起不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坐在一块，现在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这个体是什么啊？不自身，不他身。不共生，不共生不是什么叫共生？就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儿子叫共生，就是不共生，就是不可能。我们这个念老师某一个体生出来的一个境界，不无因，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没有因缘自己会出来，就是没有因缘出来。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说一切法皆是法性啊，没有一个自啊他啊。这个共啊都是离因缘啦啊，它会生出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啊，所以尊生一般都是自他才产生了看得见看不见啊。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就问阿那尼尊者啊，你是作揖呢还是不作揖呢啊？作揖的话是外道，不作揖就是无为啊。所以《金刚经》里讲，恶见诸相非相，这皆于来，就这个意思，就是恶见诸相非相，就是说自体非自体，就是自不见自，就是自己不会见到自己啊，所以自非自，他非他，凡子非凡子，就是非凡子是绝对的。是反子是缘起的，就是我看到反子一定是缘起的，而反子呢自非反子，那就是绝对第一的是非反子，而二一缘起呢就是这个名为反子，是吧？所以我们坐在一起看我们这讲法非讲法，自体没有一个讲法的一个东西，色身相位错法自体是没有的，就是说你自己推物啊，就是说佛教有两种，一种是动物当下即尽，就是当下就寂灭了，还有一种是推，就是推理啊，就是说不断的推理，从色上推色自色，就是我看到色一定是我看到缘起的，我色自起的它是没有色的，就是，所以我们色没有色，生没有生啊，色生非生，你推就是你推理，你这样的推，就是说你自己的念头非念头，就是你这个念头生在瞬间就知道念头还没有念头，因为我感觉到一念头，所以念头了，所以这个我非我，因为有个我才一个名字，他说他非我是绝对的我，他就非我，你这一推成色身相无错法，眼耳鼻舌第五分，这一说推到最后面就寂灭了，所以推的这个理就观照，推的这个理叫什么？我们讲叫如来藏，叫见次啊证悟，就是慢慢的推嘛，就是比如你推这个世界无常，推这个身体无常，推这个念头无常，你一直往里推不对，这个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色或者身体或者念头，是三个方面，比如说通过无常缘起啊，或者通过就是一个是通过无常可以达到真常，一个呢通过缘起可以达到无为，也就是无生，对吧？就是说我们在缘起里面可以看到它无生体，就是虽然有缘求无缘，知道吗？我们有缘又无缘，而说这花无情却有情，就是无情了却有情，就是说这花为什么会出来呢？它这个无情确实有佛性，这个佛性就叫有情，但是呢有情就产生了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又是无情，就是三界大千世界它是无情，但是三界大千世界它是有情，就是有情即佛性呢啊。所以就是说你这样的推理，你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即不是明天后天，就即当下一念推，就是一念推，就是说你要看金刚经要修慧，它我们一般人学金刚经看禅证啊啊那个顿悟啊，忽然大悟，非常切记，忽然大悟，根尘脱落啊，整个世界突然空明，那这个是顿悟这种状态，是禅证里我们把它神秘化了，就是说神秘化就把那个禅证的开悟啊就好神秘的感觉，其实从理上理跟事他们两个是相通的，所悟的情就比较从向上推，从身体上推，从念上推，你也可以推到这个佛的这个顿悟，就是顿悟见悟它是一体的，就是前见在动，前动在现在见，前修在信，前信在修，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全部的修就是事啊都在信上，那信是无修的，但是事上是修的，就是前修啊，在信，前信在修，就是它是一体的，就是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你不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怎么出来呢？就是，但是呢，阿弥陀佛呢，它这个体啊，它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它有非念体，但是念，但不念呢，它也不出来，但是出来的时候，它就是非念体。你说它念呢，还是不念呢？它不是念体，也不是不念体，知道吧？但是在事上它就是念，在理上它非念，就是我们衡量下的这种衡量下的这种寂跟照同时，寂它就是说万法是寂灭的，照就是万法又是应心的，就是每个人心都是被这个寂的体呀给显出来了。你说它是照呢还是寂呢？寂呢它是什么都没有，照呢它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跟什么都没有是同时出来的。我问你，就是用反复的经验出来说，这个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天亮了它就是天亮，天黑的它就是天黑的，世间人就是这样，生灭法里面，但是佛法的不是这样的，佛法的寂照是同时的，顿见都是同时的，就是性相都是同时的，有性就有相，有相就有性的，就是木头跟桌子是因为同时的，所以世界是寂静的，但世界又是照明的，它是一体的，体跟相是同时运作的。所以我们讲，就是昨天有没有讲了，就是说这个阿拉尼要是他要是这个无为，那说他就是复性变一切处，他就用无为心来看的话，他见了就非见，就是见非见。啊，有的见非见啊，就是涅槃，就这样。我见立见，就是见立了一个见，失即无明，就这样，无明就六道轮回生死，就是一字之差，一念之差，又悟到了见就非见，听得懂吗？见的本体就是非见，就这样，就是见的非见，变一切处，四方都在见，都是见相。所有众生都是见的这个相，对吧？就是说所有的念头都是见相。为什么有世界存在呢？见跟我们见到眼睛的能见和外面的色呢，不然是见里面的相啊，见相摇动，就是眼睛的色跟外面的这个眼睛的根跟外面色呢，在见里面互相对立啊，互相在这个摇动啊，互相摇动执着固执成相，就是说这力根来讲变成身体，或者说这外面就变成色相，摇动的时候恶的话可能就变成地狱，是吧？善的话可能就变成天堂，我们持五戒就得到人生。那么说这个根呢，就变成要不就是地狱的这个养根，地狱的养根就异养，也就是很痛苦的，天养就是光明，是吧？或者说变化神通都有。那说我们人养， 人的眼睛和外面的色尘呢，他们都是配好的，是吧？都是互相咬动执着啊，固执成形。但是都从哪里出来？都从见性里面出来，就是缘起见性里出来。所以此见呢，它不是见啊。所以诸相，不管是地狱、天堂啊，所有的相都是见的相，所有的根都是见的根。所以见呢，非见啊。所以如来的见，见是没有见，是没有名没有相的。所以仿佛有二元对立啊，假名为见。师尊，我是昧然，他就是我听到啊、文摩经一说呢啊、我即昧然，彼诸梵文呢，就是梵大梵天一万人诸啊啊啊，闻了其言呢，得未真有，得莫真有，你看，我为啊，作礼我问曰啊，世书有真天养天养者。他说世间啊，世间有没有真的天眼呢？就是维摩诘居士就告诉这啊大梵天王及万人说啊，啊有复世真，就是如来啊，有世尊得真天眼，得真天眼常在三密，常在悉见诸佛国啊，不以二相，就不是二元对立的啊，不以二相，欲是尽。这个严禁梵王以及啊，这个他的转属五百梵天，借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其中五百人啊，这里文有万人住大梵天，就是严禁梵王及五百大梵天王转属，借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维摩离维摩足矣啊，忽然不现，故我问啊，一鼻问疾。就是说维摩诘居士当时啊回答不出来，是吧？这些天人呢就大力的赞叹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是说他悟到这个高明之处，就是说我看到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啊，天人听到都会怀疑，其他因为天人他证到了光明身，我并他说他在天上都知道，没有太阳月亮他都有光明，都知道星星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光明世界。然后这个啊维摩诘居士呢，这是眼睛见到这个世界，所以他对这个阿那离真者啊啊就是不是什么赞叹，是吧？反而对维摩诘居士啊，听了维摩诘居士一讲，就知道心法，我豁然开悟啊，然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对，真实发心呢、啊、真实发心就是说真实发心，大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我们一般人家就求无上真正正觉，就是发菩提心。我以前讲了很多啊，所以呢从这个天眼角度上，你可以观察到，你看到佛的时候就叫发菩提心，就是说但是我们看到佛的时候有没有发菩提心，真的有没有发菩提心？你一定要知道菩提心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叫发菩提心就发觉悟的心，就对佛陀发起心的这种发起心性的功德。就是看到佛像呢，他并不是眼睛看到他，他看到了真实的心性功德。是吧，他看到世界也看到心性功德。就是看到这个身体也看到心性功德。所以他的身体，因为大梵天王他可以看很大的世界，他可以看到心性功德。那么说你要是到他没有悟道之前，你跟他讲我看到的世界，就说那就说不定要把他带歪了呢，是吧？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虚空，那就是心性，那就心性变异，虚空多大我心就有多大啊！我看到微尘，我心性跟微尘是一样大，我看到虚空，我跟心性跟虚空一样大。那么这个体呢就叫菩提心，你看到虚空能看到心性，这个才叫菩提心，对吧？所以他看到佛的时候，佛是什么？佛是第一义啊，啊，佛也是佛性啊，就看到佛就是他立即就悟到了这个佛性啊，因为这是维摩诘居士赞叹佛的功德，所以就对佛升起了菩提心，知道啊，原来佛陀有这种之间啊， 然后说这个佛就说就是他的师父，我要发佛一样的这个菩提心，我就悟到这个题了，是吧？所以从菩提心来讲，发菩提心啊，修菩提心啊，因为这些天人啊，发菩提心很快的。就过去一个法师讲，一旦发菩提心，像天人、阿罗汉，就是包括这个得天眼净有想得这个就是法明，就是得这个法明净嘛，是吧？法眼净嘛。就得到法眼净的人闻到阿弥陀佛，他信阿弥陀佛瞬间就走了，很快的。得法眼净的人，就是说他一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快，为什么呢？他就地回家。因为他得法眼净的人，他就悟到了佛性，就是悟到佛性，他就是称这个哦，他看到虚空就走了，他去了马上就走了。或者说他有习气他不走，但是他知道了。就是他修六道波罗蜜啊，慈悲喜舍啊，他可以瞬间在佛性上面升起来，知道吧？所以这些影响就是说，在讲法的过程中，你悟到了佛性，悟到了菩提心，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天人听到了这个维摩诘句是这样的，完就发起阿逸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给我们是什么警示呢？对吧？我们怎么记得？就是说不要傲运对立看世界，应该用这个心性看，就这样。所以围城中或者大千世界发菩提心啊，就有人。那我们在生活中常讲，你站在虚空里面，你看到虚空立即看到心性，就是说我们从虚空从身体上从念头上立即看到心性。所以稍微停顿一下，你就在稍微停顿一下，哇，心性跟虚空一样大，你就不动，不要走动，就不动，你发现你自己啊跟虚空一样大，这个菩提心就出来了，自己发菩提心。他说看到佛，他是为什么讲佛升起心性呢？因为佛陀是菩提心的什么？菩提心的最究竟的引导，就是我们的这个导师，是吧？所以我们首先是大殿啊升起菩提心，对佛他是示现出来的这个最珍贵的引导人。然后呢，看到佛就看到菩提心，然后看到世界啊，你就在修，在经典上讲叫修菩提心，是吧？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世界和看到佛，把这个叫做呢啊，我们讲叫不退菩提心，是吧？不退菩提就三果，是三果罗汉了。三果罗汉，他不是三果罗汉，就是我们讲叫阿拉含果位，是吧？你就是说，然后呢？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这一念了，就心，是吧？那就是补处，就当来做佛了，就是像世世于菩萨，以浑世功德而至庄严，欲将来世成等正觉。就是说不管是佛像还是三千大千世界还是他不二，就是这个功德，就是那时候都是一念升起，都是心性，就是诸佛都是心性，就是就回到本性上去了，就是无上菩提心就发出来了。他四种菩提心呢，就是大家要常常的思维，因为这样思维菩提心一定跟佛相应，跟法界相应，跟不退相应，然后呢直接跟心前的心相应。这四种菩提心，你认识了这四种菩提心，我们讲一发菩提心成佛有余，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说修一切善法，即得阿逸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明天后天，即得，记得阿逸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得。大家对这个有信心啊，不要怀疑，你当下一念信心升起来了啊，你的这个身心呢是非常欢喜的。那佛陀他说，佛陀啊得了真天眼通的人啊，常在啊如来大净定中，是吧？就我们叫大净定中，也就是说定慧等持三昧之中啊。不需要用心念呢、去看东看西，他就是因为他的定中是吧？慧而变法界，定是能持啊，慧是变机，就是什么叫定呢？它是能的意思啊。什么叫慧呢？三千大千世界，这叫慧，叫定慧等持。它是三千，所以三千大千世界的定中都能持，它不需要说东看看西看看才能看到。啊，灯变世界呢，他是顿持的， 等持的，是定跟慧它是等持的，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佛陀的定跟我们是等持的，就是定慧等持。如果他没有慧，只有定，就麻烦了，是吧？那说他可能跟我不羁，是吧？他就跟我不相应。所以佛陀定跟罪，有定而无慧，你像二老汉，是吧？有慧而无定，像菩萨。菩萨呢，他运力定少，用慧多。所以呢，他与三界大千世界行菩萨道。但是呢，我们有定无有慧无定，他只能是假菩萨，对吧？就是说，有时候呢，他会动念头。那对我们比例来讲啊，好啊，这个对我好，我就利益他；这个对我不好，就不利他。文简是二元定力的，是吧？所以没有慧的、没有定的人，他的慧呢，会源于定情呢啊变，是吧？又会好，又会不好，是吧？这样你好跟不好，那种慧可能不积啊，因为他说，就光定在那个地方，哦，没有慧，他就比较懒惰，是吧？叫你做一点事情了就好懒，就是哎呀我要打坐我没时间，是吧？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在乎自己的那个定境啊，不在乎慧。佛陀呢他就不一样，佛陀无上的佛陀啊，定呢他是定在慧中，慧在定中，他是懂持，所以慧变法界，定就变法界，所以呢他能够化无量身啊，住无量的世界啊，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他同时一生现无量身，他同时三界大千世界都在定中，就是。所以那个啊，这个严禁梵天王让万人住啊，都发了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后面一个叫优婆离正者，优婆离正者呢？啊，他跟这个梵界比丘的一段对话，是吧？这佛陀告诉优婆离，优婆离是持戒第一啊。我们在这个很多小公案里面看到优婆离正者啊，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是一个啊低等下智的人，他是个剃头的，常常给佛陀剃头，是吧？啊，他听说证阿罗汉，当时给佛陀剃头的时候啊。给他剃头的时候叫他放下身，把自己身体放生啊，专注。他在剃的时候专注的时候，他就证到了初果。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他专注的时候得到清净，他就证了初果，是吧？他说他就看到清净的本体，初果就是我们叫法眼净嘛，法眼净就看到本性了，是吧？他证了初果。然后呢，他出了初果的时候，还在跟佛陀剃头啊。佛陀说放生自己。把全部放下来，全部放生自己，哎，他就做到二格，是吧？这个的时候，再告诉他，就是说他在剃头的时候，他还在给他剃，就是说在剃头的时候，不要有二元对立的想法，就是不要由我在给你剃头的这个意思也放下来。他一放下来就做到三格，就做到三格的时候，佛陀说你不要剃头了，人不用剃头了，他就直接叫他到后面去修行了，就是证到三果的人，他一进就进入到性体上去了，是吧？所以我们给人家剃头，剃了一辈子也证不了果，是吧？所以念佛啊，念啊，发现也没证过什么果。就是说，其实按照佛陀讲这个公案好简单的，你看，第一个专注，第二个放下，第三个不要二元对立，第三个不要，就证到三果，你看，人家过去小和尚。这个打皈依的时候，是吧？就是那个师父给他打皈依的时候，打一半他皈依佛，他皈依佛证到初果，皈依法他就证到二果，皈依身就拿棍子打他，打了三棒子，他皈依身可证三果，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就是说他这个瞬间就可以证到那个果位。就是我们对佛要有信心，不要把它神秘化。其实在某一种情况下，只要你常常用功用心了，可能啊，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证到果，知道？所以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它必须要专注啊，就像一个小和尚一样，是吧？我什么是佛法，被师父一脚踢到水里面去了，踢到水里面去了，他爬起来又问什么是佛法， 但是他用最高的把他踹往下踹，是吧？踹了以后呢，他爬起来又来没有问，他心里想还没等你问的话呢，就把你踹下去了，踹了好像把他淹死了，觉得人家就有成就，是吧？就是说，那他为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人的话，能够违法现身，就是说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是吧？就是说，像六祖大师，当时这个出米的时候。啊，不惜自己的生命，他身体好矮好小，他搞个石头背在身上，然后在冲米的时候不惜自己的生命。他说这个五祖看到他以后，哎呀，就是说他心里想，如果法在这个人身上，那一定可能流传，因为他能够为这个冲米的事情把自己生命都舍掉，就是说那他这个佛法在他身上，他就可以把佛法传下去。那对一个即知识自利的人，只想着自己，佛法给他，他也不会给别人家，知道吧？就是，所以佛法，所以我们修行呢，要学会舍，知道？要舍身，你要不舍身的话，佛法在你身上肯定不会舍的，就是你怎么能会一个贪着于身体，贪着于这个？设身相互说法，贪著于自己的知识之力，像这样佛法对到佛法是没有多大用的，所以要有舍的精神啊。所以优波离当时他证到了二老汉的话，就通过剃头啊，这问就问，他就在剃头，他主要的是对佛有信心的，对吧？对佛有信心的，给佛剃头呢，多大的？你看这个公案里面，原来佛陀也要剃头啊，是吧？就是佛陀不是说头发永远不要剃的吗？二老汉头发都不长了，就是原来佛陀就发现佛法越简单，反而呢，我们心性越有定力，越会有信心，越把佛神明化，搞得什么舍利啊、放光啊、舍利坚固不坏啊。我到印度去，我看那个舍利还要靠油来保护，是吧？上面一个佛陀的骨头，然后用藤油刷。然后呢？为什么这样搞呢？怕生虫子。我当时我心里想说，佛陀的舍利怎么还怕生虫子呢？就是那恰恰的，我对佛原来就是平常心，就是不要把佛神秘化。就是我们的佛都是高望站、仰头看，是吧？就每天都在放光，那就是要佛。如果要说低头就看不到佛了，所以我们的佛是仰望的，这样那个仰望跟我们中国人那个仰望就是粉丝啊。天天去盼望那个地方，哎，有名师啊，然后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地方有名师啊，就过去了。这种成败，我们中国人喜欢成败，所以不断的一个定义出来就搞成败。每个大师一出来以后，就搞出假舍利出来。你看印度都没有假舍利，就是你看人死了哪有那么多的假舍利？那中国人就喜欢搞假舍利，就是说还没出家几天。就是他庙里这个还没出家几天就搞一大波子舍利出来了，他说是还拿出来，就是还发表了，发表文章，一看就是假的，还搞得金光上，就是说一个人照着舍利啊，在这个地方一排烧出了一排舍利，那一排舍利呢，明明就是一个念佛珠放在里面，就不知道什么念佛珠，搞假舍利。其实佛法是很简单的，在生活中体悟佛法，不要把佛神灭化。然后靠这个大乘佛教呢，就要种种方法诱导众生来信佛。但是刚刚开始是可以诱导一下，我们不反对这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学佛几年以后，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应该悟到一点什么。你就在庙里面，就说久坐有常，就是久念，你就会悟到佛性的，不能老是原地踏步，说一辈子还是在那个刚刚学佛的这个基础上跳来跳出的，你觉得有意思吗？就像我们教海法师的那个女儿，她跟我讲，她说台湾一个法师，她跟他很熟悉，她说她到美国之前呢，跟他就很熟悉，但是二十年前问的禅，她问的禅法嘛，就在问禅。他到美国住了二十年，回来以后又去拜访那个师傅，是吧？跟他讲话的时候还是一成不变的，还是二十年前讲一成不变的东西，就证明他一生中没有修行，没看到他修行，他一直在原地踏步，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手段更有经验了，你看我们刚刚出家还不会骗人，是吧？然后呢，二十年以后骗人特别有经验了。 就变成一个老骗子。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法上不按理抓，老是就变成一样的，是吧？就小偷变大偷，就是小忽悠变成大忽悠，就是说这个学法不进步，就老是在原地踏步呢。你观察，我讲的是大家每个人都要观察一下自己，如果你刚刚出家的那个知见跟现在知见一成不变，不觉得你有问题吗？就是啊，就是说不学习啊，还在原地踏步啊，你必须要进步。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大家都要一定要听，因为跟般若跟实相相应的时候可以帮你很多的一些观点呢改变一下。我们这里其实都是初法性的，就是刚刚在迷信中啊，有一点点醒过来，全部在迷信之中，可以这样说。所以优婆离持戒第一，是吧？他这个佛陀告诉优婆离啊，他说你去看看啊，带我去看一下文我机啊，问病是吧？优婆离说啊，他说世尊我不堪啊，任一鼻问疾。优婆离啊，优婆离他本身就比较贫贱嘛，啊，出身贫贱是吧？啊，就本身就比较自卑，然后又去看这么珍贵的大人物，他就不敢去。所以佛陀呢，所以这伙意念习者，意念习者就是说往昔啊，有一比丘发律行啊，以为此不敢问佛，来问我言，为优婆离尊者啊，我犯律啊，我等犯律，就两个比丘啊，犯了，听说是犯了淫戒是吧？啊，我等犯律啊，曾以为此不敢问佛啊，愿解疑悔。啊，这个得免啊，施救啊，我即为其余法解说，就说一般人犯戒律啊，是吧？就是我们比丘犯了戒律，就于法的去啊，跟他讲开示啊忏悔呀啊，我们比丘犯了过失，要是问的话，一般都是通过忏悔呀，通过周止啊。啊，通过揭摩啊，然后就让他罪消失，是吧？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去开解他。然后呢，这个啊，我等犯律就是犯戒，希望优婆离能够从戒律里给他开导。我们尊生都是这样的，就是犯了过失战战兢兢的非常恐惧害怕不错了啊，有人他还不去忏悔啊，而包容他的这个过失，是吧？就是说这个淫魔嘛，我们讲佛教的讲犯戒不说出来的那叫折，是吧？就是说这么样的距离人呢，就是犯了戒不说出来啊，不向大家忏悔，想折住，是吧？就是与折住在一起。按照我们戒律上来讲，一旦知道这个人犯戒，不宜共居，就是要把他赶到一边去，帮他住的，是吧？所以戒一定要忏悔。我们这个戒，那我们天天这个受戒的时候我们在圣戒之前，在大雄宝殿里面那个忏悔都是很重要。我们半月这个忏悔是吧？半个月剩一次戒，那这大殿那一段就是叫这叫揭摩。揭摩就是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成生于意之所生。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呢忏悔，忏悔体呢大家带一定要带深深的观想不是这样的念我，就是往昔所造念一下，要成这个般若性上，要观察佛性。就是我们在讲法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性体，就是说讲到性体，我们就在忏悔的时候会从性上忏悔， 因为我们很多人犯了一些过失啊，是不敢向大家个别说，就是说我犯了什么戒啊，我向某一个人说啊，就是说你因为我们250条戒可能会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过失，是吧？走路啊，跟人讲话啦，或者是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看手机啊，里面都有很多违背戒律的。他说这个，那我们在大殿面忏悔的时候呢，要诚心的忏悔啊，忏悔越清净，哎，你的身心就会有所改变啊。如果无所谓，那你就即时犯嘛，是不是？就是说一个无所谓的人，不可能圣洁的人，这个忏悔无所谓的人，他一定是长时间犯戒，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悔过嘛，不愿意悔过，他不就即时犯戒？如果你真心的悔过了，一定就说虽然我不能完全改变，但我真心悔过，那个真心出来以后啊，他的动作啊行为一定有所改变的，知道？所以要诚心真心忏悔啊，慢慢的渐次消除啊，用般若智慧来忏悔。所以大家这个忏悔啊，圣经忏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说这样的我们这个不能够说啊，我是念阿弥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犯不犯戒我也做不到圆满，不能这样的放逸自己。在此世界，就是能做多少说多少，一定要尽心去做啊。这家的做父母的做个好父母，这家做子女的做个好子女，在寺院的做和尚做个好和尚，所以呢，就是做知识要做一个好知识，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就是做一个优秀的不要随便的放逸自己，不管是任何过失都应该尽量的圆满。愿解疑悔，愿解疑就是我到底犯过失了没有呢，悔我应该怎么去忏悔呢，是吧？就是忏悔的方法，有的是对境忏悔、礼佛忏悔、念佛忏悔、般若忏悔，忏悔的方法是很多。你像我们马上就要拜这个两缓忏，那就是忏，知道？就是我们念楞严经，你看楞严经念的时候都可以忏的，忏就你首先自己要有忏心，就是没有忏心不愿意忏，那个忏是对着，忏是什么？忏要对着于事的，就是没有事是没有忏的，知道吗？比如嘴巴上忏啊，王熙说的，那是没有用的，必要对事忏悔，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还在人间，我应该忏悔，为什么我身边人还在烦恼，我应该忏悔。他是可以看到事就忏悔，就是说外面乌克兰在打仗，我应该去忏悔，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还有这么多灾难，我应该忏悔。就是说就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应该如果我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都是清净庄严的，就是有佛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就是如果要这个世界有圣人，他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样，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灾难，有这么多的烦恼，有这么多的这个过失，那说就证明我们不清净，是吧？不清净就叫对事忏悔，没有事就忏不了的。所以我们这个特别是在两缓忏的时候啊，两缓忏的所有的境界，就是我们境都是我们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就是说你的过失，就是不但要对自己忏悔，要对一切众生忏悔。你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个两缓忏的所有地狱恶鬼畜生，特别是地狱的境界，在你念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在忏悔你这个罪业，就是在念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念的时候就想我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忏悔，就试着忏悔。那么说有什么好处呢？现世书就是说你就念一下的这种功德，可以让你远离地狱恶鬼畜生的这种解脱啊，就是说你就不要受这个苦了，就是那个铁围城那个大火在烧的时候，你就想我正在烧，我一定要想到我自己正在烧。那么说我通过这样念的这点方法和忏悔，这个拜佛的忏悔，你我就远离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解脱，是吧？那么说你不占他大便宜吗？是不是本来地狱恶鬼畜生正在烧，你现在在拜佛忏悔了，这个罪就不现前了。那么说就是说这个罪呢，我们讲罪有两种，一种是现世到地狱，一个呢你心里有，知道吗？你心里有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这是果没有现前，知道吗？就是你就说你看到地狱，你把第三天看一遍，就等于把你的心中的自信里面的地狱念了一遍，是吧？念了一遍，念了一遍，就等于你的罪业啊，从底上把它消掉，所以这些罪啊瞬间就没有了。你不断的念就不断的没有，不断念不要，就是常常宣习。就像地藏菩萨说重发愿，什么叫重愿呢？就是说不停的发愿，不停的发愿叫重愿，知道？地藏菩萨不是一次发愿，是重复的发愿，重复的发愿。那么说我们拜地藏忏啦，或者是梁皇忏啦，就是忏悔你的地狱恶鬼畜生，用四地菩萨，用佛的果地啊，与你啊，跟你现前这个心性的来忏悔。所以你每天拜佛的时候啊，都要认识到，特别是我们念经的时候，是吧？就是念地藏经啦，或者是拜梁皇忏啦。你要想到你的恶业跟他同时消，就光明是破黑暗的，看到光明是破黑暗的，黑暗就是你地狱恶罪，要通过光明的力量让你黑暗全部消失，是吧？你要想到我在黑暗中，就像遇到师父讲法，师父讲法是因为我有病，就是不能说我没有病坐在这里，反正我没有病嘛，然后听师父讲就听嘛，又不治你的心病，那个药没有用啊，因为你认为你没有病啊，那这个药给你吃有什么用呢？所以就是说你不要把你当成是个好人，当成是善人，当成是佛，那这佛法讲有什么用呢？佛法就是治我的病，你必须要先认识到你是有病的，然后才能够接受佛陀来治你的病。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学的没有用呢？他认为自己是护菩萨了吗？知道？所以佛法在你身上不起作用，知道吧？所以他没办法，你就要知道现前很多事情呢。我以前在东林寺剃头的时候，我就这种反应非常强，因为那个时候剃头那是个刀子啊，不是那个刮的那个刀子，知道吗？那个刀子一点都不快，剃又剃不下来，剃得疼得要死。然后疼的时候，我就在感觉痛的时候，这不就是地狱的苦吗？就是，说地狱那么苦，这个众生那么苦都不怕，那我这点苦算什么？就是说，就想到自己剃头的痛了，就是地狱之苦，就是我直接受地狱苦，我这地狱苦受完了以后，那么说地狱苦就没有了，就是。所以你看，你只不过是把头剃的头发一点痛而已，但是能直接想到这就是地狱大火在烧。刀在砍，剑在爬，然后你这个剃完以后头一剃，哎，瞬间呢从地狱出来了，哎，我这样的去受，知道？这就是忏悔的力量，知道？有忏悔的力量，让你呢在地狱上走一遭。但是呢，事实上你很轻生的，但是呢，地狱罪有没有呢？真的小了，不是假的小了，真的小掉了。你要这样，所以在外面说一点未出，活在烫的时候，你都要在想，你走在外面。然后太阳晒在身上好悦啊，你不要急着要到空调里面去啊，你要感觉一下我正在消地狱之苦，就感受一下地狱之苦，你就那个感受就可以把你地狱的火给退掉，是吧？所以你这个罪也消掉了，那我说你将来就是就讲消的这个角度上，你应该内心就非常的庆幸，是吧？所以你到烧厕所啊这个种地啊，都可以消种种苦，就是不要怕苦行，是吧？就是说永远福报很大啊，在寺庙，就是有一些人呢这个在寺庙里干活都很辛苦，是吧？辛苦你要想是消业的，是吧？一定要是消业的，不要老是在衡量，人家都在享受在睡觉，我在菜地里挖地，那么说他就整感觉到自己吃了苦，是吧？这个虽然事情也做了，心有不甘，刚才别人家都在享受，是吧？都在开空调里面，我在这个月底下挖地这个干活，他真有不甘。我这种不甘的状态，那我说事情做了又不甘，那就没有忏悔心嘛，你忏悔不了你的业障，那都是你的业障啊。所以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在家里面吃点的苦，就像有人在家里面跟老公吵架啊，吃点苦啊，你就想这是地狱苦啊，我把苦受完以后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就是吃一点苦，你就想 是吧？不要老是说，这个老公老是跟我吵架，我就不干了，然后就是不能忍于，然后跟他吵架，在家里都是一样的。这种东西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不要到了地狱受苦以后，真的。所以过去老祖宗讲，他说人不能自杀的，一定要病死，知道？就是说自杀瞬间就搞一点都要吃把死掉了，到地狱那没有在人间没有受的苦，到地狱去受苦那就难受了。是吧？我还不如在人间生点什么癌症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病啊，就生个生一下，不几年搞过去不就没有了吗？就生一点病算什么呢？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怕癌症，疼就疼一下子，是吧？你就把地狱苦受完以后，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是你不要老是说啊，我搞点都有搞点啊，我死的时候搞点安乐药吃一下就走了，是吧？你以为就这样走掉了？所以在吃世界。生病都是消业的，知道？你要生病，不要怕病，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都是良药，对业报来讲都是非常好。所以大家对怎么去参会，应该明白了。这个我们讲还是成这个四相参会，特别是这里面讲到般若参会，就是这个维摩诘句是跟这个。优婆离尊者所讲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优婆离呢，他讲的时候让人害怕心不安，而维摩诘句是一讲以后啊，那个人就安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讲很多人呢讲跟人家讲啊，这个罪恶啊要到无间地狱去受苦啊，就这样。你就别人来讲到寺庙里去翻一点过失，就不停地告诉他你要到地狱下去受苦，这样的就是小乘戒。小乘戒比你来讲啊，碗端起来放下来，放下来又端起来放，特基罗这要堕地狱多长时间啊？九百万里是吧？就是碗放下，你到大英宝殿，头发掉下来把地下搞脏了。就这么叫特基罗罪，就是特基罗罪。你就说打伞水掉到大殿里去把大殿搞脏了，或者你鞋子上面有这个泥巴，然后跑到大殿里走一圈，泥巴掉到大殿里去了，要到地狱900万里，就是说这么一念之间九百万里。还有我们对一个念头恶念呢，就比你来讲，就是说就是对一个恶念不好的念头都叫特基罗，特基罗罪我们是几乎天天犯的，知道？那到地狱不知道多少年，那要讲把这个罪讲得很细的时候，我们都吓死了，知道？人就无法活了，知道？所以这个维摩诘句是呢，他的对照的方法就是直接用般若智慧，用无声的方法，让我们瞬间呢这个获得解脱，是吧？那个济公。啊，因为济公他兔子脚是吧，就在在田里跑出来以后跑到大殿那个大殿那个工作上面睡觉，就这样睡觉搞成那个，后来那个乡人跑过来啊，这个济公兔子脚就算还有泥巴跑到工作上睡觉，他就会打他是吧，就把他赶出去。他说为什么这样的地火不见呢？济公答说，他佛面前是最安心，佛陀对我是最慈悲的，我睡在佛怀里面那是最安全了。你看我在你面前都不安全，我只有佛最安全。就是世间人往往用对仰望的这种态度来看佛。我济公呢，他是文件上看见了佛陀的一种慈悲，他说我睡在佛面前，睡在佛的怀抱里面，他看这个地方是最安全。他文件是一个虔诚心、恭敬心、相信心，没有任何什么罪过罪过的心，知道？我们都是罪过罪过罪过罪过，人家欢喜欢喜欢喜欢喜，人家就是同样睡在那个地方，一个是欢喜欢喜欢喜，一个呢是罪过罪过罪过。你说，就是你要维摩诘句是他要谈的法，就是欢喜欢喜欢喜。我这个若拉尼尊者所讲的话啊，罪过罪过，你在佛面前犯这种过失，要堕地狱多少年多少年？那这同样的讲这个就是。就是说他这个运心不一样，就是我们明白以后你就知道。所以像护花呀，就是说把一个花摆在那个地方，你不能进这个花啊，你到这个花也把花搞死掉了，你要堕地狱无量劫啊，不能在佛面前把这个花拿走啊。所以呢这个花摆在那谁也不敢去搞它。为什么呢？你要碰到它 要堕无间地狱吗？就是他就觉得啊，这个花我们要浇灌水呀，我们爱花啦，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啦，人家都去爱它了。同样的是保护这个花，一个呢是不要去就怕你伤害这个花堕了无间地狱，一个呢是保护这个花浇灌水爱它，就是也是保护这个花，一个是爱它，一个是两个都是为了爱它，知道吗？但是一个是用保护的方法去爱他，一个呢是用惩罚的方法去保护他。你说哪种方法圆满？所以大乘佛法一定是爱护他，就爱这个花，记得我保护这个花，功德无量无边。一个是不要跟他接触，你要把他搞死掉了，你要堕无间地狱的，人家都怕他，躲得远远的，像和尚一样。有一天我在吃饭，我说坐这个地方人太多了，坐这个地方，搞得就是不敢坐，是吧？我就吼他一下，你跟出家师父，出家师父叫你能做一下，多大的缘由啊，为什么不来做呢？就是多大的福报做的。他因为听了别人说跟师父不能坐在一个凳子上去吃饭，吓得要死，是吧？那我们都拉你过来坐着，这大家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说我一个人占一个大凳子呢，是吧？就是说大家人家叫你过来，就是多大的人跟佛坐在一起多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不敢接触佛呢？就是把佛陀变成崇拜的对象，那同样的叫你过来，一个呢是用小乘的佛法，一个是用大乘的佛法，就是就像我们寺庙呀，用那小托是吧？托，你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人家发了一个苹果给我吃，然后苹果没拿走，他说你是苹果要被人家拿走了叫小托是吧？因为我没有指别人来把我苹果拿走，你来把苹果拿走了去托是吧？调过来讲的话，调来讲的话，菩萨法不是这样的。菩萨法就是说，受供了以后，它是有回向的，是不是？这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提君，这是有回向的。所谓布施者，悉供得利益，是吧？念完以后，我们就回向，回向就走了。回向走了，这个东西，那有就是说，哎呀，师父回向过的东西，我拿去孝敬孝敬父母，或者给孩子吃，是吧？那么说这个师父是有回向过以后已经意义回答了，意义回答吃了以后我不要了，我不需要拿走，我意已经受了，就出家的意已经受了，念经回向都已经结束了，我放就要让我走了了。那么说有人拿了这个苹果回去给孩子吃，给婆婆吃，或者说给老公吃，那么说这都是一种善心，这是菩萨法里面是可以的，知道吧？菩萨是可以拿回，但是呢五戒里面就不可以，是吧？所以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五戒就是说师父的受了以后呢，他只要没人拿走就是师父的，你绝对不能拿走的，你要拿走的了那就是犯盗戒。所以五戒跟菩萨戒的区别好大，一个是小乘戒，一个是菩萨戒。就是那说你要按照菩萨戒思维的，师父回向过的这个东西做过意念的东西，那么说那多大的福报，你为什么师父拿一个佛珠，你自己在街上运一两千块钱买一个珠子，还不如师父送给你一个小木珠呢，是吧？小木珠根本不值钱的木珠，可能一块钱两块钱你就当作宝贝一样带在身上，你拿几百块钱在商场买了一个珠子也没有这个值钱，为什么呢？师父加持过的嘛。那说那苹果师父作意过加持过，那么说大家拿着吃的话是有功德，你要相信这个话，是不能够老是害怕吧？你说无戒、比丘戒都不可以的，只有菩萨戒才可以。所以大乘法它是一种包容的，是吧？所以你有大乘的念头，就是我们对意念要成善念啊，不要成恶念，不要想起我要偷走。就是有人讲，就是说，哎，你犯了盗戒，他本来是没有偷的，他是完全是虔诚的。但是你告诉他这是偷，就是小本来是大乘根性的人，是吧？无量劫修在佛面前供养过的，他一看到苹果马上就对佛又生信，拿回家就给儿子给正吃，这本来是大乘的善根宝。但是你可说你犯了道啊，那个人本来是大乘的圣心，你说人家是道，他又没有悟道啊，他前世他不知道前世的因缘了，你说到道他马上说我就是道，是吧？你就本来是大乘的根基被你一讲就转成小乘的根基，就是，所以就把尊生的慧命给断了，是吧？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是吧？不小心就是说把别人家拉回来了，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人家是要往善走的，老是把人家拉回来， 所以我们讲疑悔，我们有怀疑心，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应该怎么去忏悔啊？一免将来呢堕落地狱啊，种种苦啊，请这个阿拉尼尊者呢啊，优婆离尊者呢来给我语法的解说，是吧？所以维摩诘居士啊，为我眼呢，他优婆离为优婆离啊，无众真持二比丘罪啊，当知除灭啊，污扰其心。就是维摩诘居士跑来以后呢，对优婆离说啊，啊，你不要反而加重他二人的这个罪业。就是说，这个人本来犯罪啊，就已经有罪了。但是呢，你不能再加重此二人的罪业啊！所以犯了律啊，犯了戒律，要执心来消除他的罪业啊。就是说，你直接把他消除，怎么个消除法，对吧？你不要跟他说这些戒相、这些戒罪，那都增加他的内心不安，你知道？就是说，你看菩萨戒里面。啊，我们有时候多的时候，心里面老是在困惑，很多戒律啊，就那么见花、见光、见花啦，才能铲除这罪业啊。啊，我们在里面就是都是恍惚的，记得。其实圣菩萨戒，你要观想的，你要观想，观想怎么叫见光见花呢？是吧？见光见花，那时候佛陀的光有很多种啊，记得。你看《般若经》的话，都是叫见花了。就看经典都是这样，你看呢，原来般若舍利就是三，就是大藏经，就是没大藏经供的那个地方，就相当于供一个舍，供一个般若舍利，叫空性的舍利，知道？它就是舍利啊，法身舍利就是空性，你看法身是没有舍利的，什么叫法身舍利？就是空性嘛，你进了那个性体就叫法身舍利，是吧？那算报身舍利，你像塔就是报身舍利。就是说在佛陀塔边的旋转，那个塔就是舍利，并不是有一个舍利叫舍利，那个塔就是舍利，对吧？所以饶塔三川功德都是无量无边，见佛塔于见佛身，它就是舍利，是吧？没有必要的非要见到舍利，知道吧？那就是佛陀的舍利不就是光吗？不就是光明吗？是吧？就是说佛陀的法身见到本性不就是佛性之光吗？你看佛陀慈悲光你看得见吗？就是佛陀的慈悲光，它是慈悲光，是一种，它是一种印心的这个光，就是佛陀的慈光是看不见的，但是人会感受到慈悲。比如说那个师父好慈悲，就能那个孩子看到妈妈好慈悲，但是呢，那个慈悲光是什么样子的呢？哎，那孩子就是能感受到，但是你看不见，就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非要去见光见花。就是就那个我们认为的光明啊，就光就是时间就是佛光，就是为什么叫念佛是最究竟的忏悔，就是念佛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就是视为阿弥陀佛，那就是最究竟的忏悔。就是说我们讲世上忏悔，我们叫对手忏悔、合掌忏悔、低头忏悔，那是最简单的忏悔，是吧？那是小罪，是吧？如果一般尊品罪啊，是对思忏悔或者二十众忏悔。就是，如果你犯了这个很重的罪，需要般若忏悔，需要念佛忏悔，因为念佛忏悔，那么说我们平时讲，哎，念佛忏悔不好简单的念，阿弥陀佛罪就灭掉了吗？不是这样的，知道？不是这样，要念佛功德，念佛光明，要多决定心才能忏悔，没有对决定心是忏悔不了的。我们不要说念阿弥陀佛六个字，什么叫念？精心为念，念跟在无量。我看这个经典上，以前我看过这个念，就是上面当下今天的心，就是这个世界的心呢，这叫今心。那么说这个正在念呢，什么叫念根？在经典上，我看了一个，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什么叫念根？什么叫念根？念根就是心境相应，视为念根，记得心跟境，就是木头跟桌子叫念根。真正的达到木头跟桌子是一不是二，这个叫做念根。如果你念佛念到心境不二了，无自无他了，这个叫念根，是吧？就是，所以阿弥陀无量寿经历我一念，我念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心境不二了，心境不二 就叫念根。你首先了解你这符号从哪里，你这个念从哪里出来，从符号的出来，符号从哪里出来，从念的出来。念跟符号它本来就是不二的。然后我们是二元对立，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就是二元对立的。事实上你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念，它是不能分开，没有念符号就不出来，没有符号念就不能出来，所以符号跟念是同时的，是吧？符号跟念是同时的。我说主持来，你的念跟我这个是同时出来的，就是我这个同时，只是说你第二念，第二念里面，就是因为你生了第二念，知道吧？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品质，这一念就出来了，是一。但是呢，后面又有念，我在看品质，这个叫妄想。就是说我看到品质瞬间，那个叫念根，知道？所以念根就心机。所以经典上说啊，这个维摩不，这个观经里面讲啊，就是说痴人怜悯尊时被苦所逼，不能念佛，就是被苦所逼，二元对立的，就被苦所不能念佛。似乎有善知识跟他讲，跟他讲这个佛的名字啊，讲功德啊，但这个人被苦所逼，他是念不出来，完全是二元，就不能念佛。是故叫他插手称名南无阿弥陀佛。我问你，你这个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跟念这是有区别的，就是你跟他讲他听不懂，讲大乘佛法，讲阿弥陀佛无量光光，他听不懂，他是二元对立的，他念根不能成就，他念根不能成就，那念不能成就，事故的没办法，叫他插手，插手称名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五百少个大劫化不开，他没有成就念根，知道吗？就是说，他只是称名而已。大家说，称名念佛跟称名是两个东西，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了，只要闻到阿弥陀佛，那得一念即得往生，心心回向即得往生，知道？他说释迦牟尼佛讲一念往生，释迦牟尼佛讲是一念往生，所以这个一念肯定不是称名，知道？所以是阿弥陀佛讲十念往生，知道？十念跟一念区别在哪里？十念是指司法界的一念，知道？司法界的一念。那么说在那个叫什么，在六祖坛经里面来讲的话，就是生恶，就是阿弥陀佛十方国土是在十方西方极乐世界立持有十万亿佛头，这十万亿是代表十恶，十恶就是眼睛对十恶的，就是说你的身口意眼耳鼻眼身口意对立，就是身口意啊，在外面攀缘贪嗔痴啊，然后呢你口业万语七语两舌恶口，你心贪嗔痴，就是你身体口身口意，就是身口意身恶罪。所以呢阿弥陀佛的十万亿佛陀是因为你身口意身恶罪，就是我你身恶，你的身口意身三业杀盗淫，口业万语其余两舌恶口，或者心贪嗔痴，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一念，一念呢，就是说你的身一念，你的不杀是吧，不盗不淫，就是还说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只要你不的时候就是，明白吗？就是不杀生就是佛性，不偷盗就是佛性，不邪淫就是佛性，不妄语就是佛性，不恶口就是佛性。那说不绮语就是佛性，不贪就是佛性，不嗔就是佛性，不痴就是佛性，那个佛性就是一念，知道吧？所以呢你这个一念现前，就是四念里就有十念了，所以十念就是十法界，就是那说十法界，就是那说杀盗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造作我们十法界，所以十法界的叫十念，而十念呢是指十法界所有的众生的往生。那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一念，因为我们生活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佛性。而佛性呢，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一念，阿弥陀佛讲的是十念，所以讲十法界就是讲的是一念，所以一念即往生。而这一念不是一生，这一生根本就达不到一念，知道吧？所以就像我们这《楞严经》里讲叫听闻不分，知道吧？就是说一生那是声音而已，就是阿弥陀佛是声音而已，就是说有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这是身。而念呢它是无二元对立的，就像闻性，闻性没有二元对立， 是吧？所以耳朵听到的声音啊，敲磬的时候听到吗？啊，闻到吗？闻到。没敲的时候闻到没有？闻到。再敲就是说听到声音吗？是听到声音。再不敲就听到声音吗？他没有听到声音。所以佛陀呵斥阿难呢，呵斥这个哪一个？阿难说啊，听闻不分，就是听跟闻分不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念跟称名分不开来，不知道哪个是念，哪个是声音，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大片的都是注重声音，不注重念。他叫闻我名号，不是听我名号，别搞错了。就像他说闻我名号，现在把闻我名号变成听之名号，听我名号。所以这个念啊，这个念跟称名呢分不开了，啊，因为你分不开了，你这个念呢啊就有问题，是吧？所以你在这个念分不开，把称名当成念了，而说就变成受制了，是吧？变成受制的话，哎，它就加重啊所有的罪业，是吧？所以他讲这个维摩诘就是说啊，不要增重，不要增加这个比丘的罪业，是吧？你要讲这个反而令他不安，是吧？应该啊当执除灭。无有其心，所以这火在这里讲，就是说啊，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于佛所说，心垢则终身垢，心净则终身净。他说心亦不在内，也不在外，不在中间，于其心然啊，这个罪垢亦然。就是说在楞严经里讲心不可得，是吧？而就是说从罪来讲，罪不可得，就是我们罪业，就是我们尊生不可得，我们罪不可得，心因为尊生无始以来六道轮回，有心可得，有心可得就有尊生可得，有尊生可得就有罪可得，就是有可得就这就妄念，而妄念自身就是不可得的，是吧？所以妄念不可得，这就不可得，这也不可得，尊生不可得，尊生不可得，心不可得，是吧？这心不可得，你就可以找到自信了。不可得，罪在哪里立呢？就没有罪了，是吧？所以他这个详细的观照，就是说，比罪性，就罪性在哪里呢？是吧？就是比例来讲，我们讲烦恼，生死烦恼。就是说生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生灭啊，就是生死，这个生死自体非生死，就是烦恼自体非烦恼，就是说什么叫生死？就是说两个花瓶放在一起，看到一个生，看到一个灭，就比方我这个是掌，这是锤，就是这个掌跟锤在生灭之间，是吧？生灭，你看到两个生灭，一个是生，一个是灭，是吧？一个是动，一个是不动，就是生灭。就是说这个生灭之间，这个两个地在你心里就变成一个心了，就是因为两个缘起的东西在一起，你就变成一个念头，就两个合到一块去啊。你看到一个生，是偶一大师讲了，全生无灭，前灭无生，全部的生就没有灭，全部的灭就没有生，就这样。那么众生呢，认为有个灭，就比如讲，这是个灭，这是生，这是灭，这是生，这是灭，就这样。那按照偶遇大师讲，生这也是生啊，这也是生，这也是生，锤子也是生啊，还是生。你就闻性，你觉得有生灭吗？就这样。你看，这也是生，生出一个掌，是吧？生出一个锤子，它都是生，就是在你这个体上，它都是在生。全生无灭，全部的生就没有灭相，我们不要认为有一个灭。那尊生呢，只认为呢一个生一个灭，一个生一个灭，变成生灭法。所以你心意在生灭生灭，就是所以两个生灭就变成生死，知道吧？就是说生灭生死，生死不，他们两个是见不到面了的，知道？但是我们把生灭见面了，就是昨天跟今天我们老是见面，知道？因为你就是昨天就是别人，其实呢他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世界上没有生灭，没有生死相，我们只认为有一个生死相，没有生死相，知道？所以小乘人天呢，正是这个生灭，其实呢都是生，要灭的话都是灭， 是吧？所以呢，就是一灭前灭，它是具体，是吧？就是说，而这个生呢，它全是生，是吧？所以生跟灭呢，我们把生灭放到一块去，变成矛盾了。我不常常讲吗？把两块干净的东西放在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不干净，是吧？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思维的话，所有的善法在一起就即为大善，是不是？所有的善都放在一块就变成大善，是吧？就是说把空跟空放在一起就变成大空，把水放在水里就变成大海。那么我问你，就是说把干净的土和这个干净的水放在一起，这变成什么？把干净的头跟干净的水搁在这脚，就变成脏了，是不是？那说你以为是这样的就脏，干净的东西都是干净的，我们看那头很干净啊，所以跟你说麦子它也很干净啊，就是说把你吃的肉也很干净啊，就是说那放到水里一搅会是变什么？在你心里脏，这就是烦恼，知道？这就是生死，就是说这个你本来两个地都是干净的，放在一块。它应该都是干净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干净的东西放在干净的里面应该都干净啊，为什么变成脏的呢？为什么变成脏的呢？你想过吗？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状善跟善在一起就是大善了，水放在水放在一起变成大海啊，然后空跟空放在一起因为大空了，那干净的东西跟干净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变成更干净啊，那为什么变成脏的呢？是吧？就是说我们被这个假象给害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总认为干净的东西跟脏的东西中间呢，这个会把某一个东西搞脏，是吧？因为这种分别心，事实上把它分开以后都是干净的，知道吧？也就是说，你要了解生死是生灭无生，生不生，诺邦哪可能见人性？你看似生灭，确实没有生灭，知道吧？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有都是有，就是都是有。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阿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